在迈克尔和我共事的那些年中，最古怪也最有成果的项目是编辑一本远远说不上优秀但很有商业潜力的小说。书是声名狼藉的经纪人雅克·尚布伦给他的。尚布伦名声坏是因为他侵吞过不少他所代理的作者的钱。从萨默塞特·毛姆、佩顿镇作者格雷斯·梅塔留斯，到身无分文的年轻作家梅维斯·加兰。这本小说的作者达莲·艾尔·特里佛是科罗拉多州一位温和的中年女性，在一所大型精神病院工作过，对那里有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她写的这本书情节夸张，文笔也在水准之下，还有许多按照当时的标准露骨的性描写。这对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年纪大的那些人来说永远都是问题。迈克尔把书稿给我看，第二天上午我告诉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本适合出的书，如果他去对付讨厌的尚布伦，我去说服麦克斯那帮人。我们对付烂人尚布伦的办法是在合同上规定把作者应得的 90% 直接给他。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闻所未闻的。我则威逼由麦克斯、亨利和彼得·施韦德组成的正式编委会同意，虽然他们同意得很勉强。然后我们开始工作，把稿子拆散重新组合，把某些没必要的人物和支线砍得一干二净，重写。能做到重写完全是依靠迈克尔有一手模仿别人写作的神奇本事。他新写的一些段落，甚至好几页内容，加一些场景。他后来的发展证明他就是天生的作家。完成之后，我们就有了一本像样的东西。妮娜起了一个书名，照看着。然后我们在媒体上大造声势，而且因为我此时还负责附属版权部门，我让几家瓶装书出版社竞价争夺他的瓶装版权，以$90,000的惊人价格卖给了新美国文库出版社 NAL， 创造了1959年处女座小说的版权销售记录。这本书卖得还不错，但改编的电影引起了轰动，由琼·克劳父扮演的那个邪恶的护士长当然得由他演，所以瓶装版也成了大卖的畅销书。达里埃尔高兴极了，并且以他一贯朴素的方式真心感谢我们为他做的一切。为了充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给我们寄来超大一箱芹菜，又创了记录。谁知道科罗拉多州的阿瓦达是世界芹菜之都。几年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交，迈克尔和我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特别喜欢他的小孩克里斯托弗，随着事业迅速发展，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却日渐陷入选边站的矛盾之中。他既要与我以及我最紧密的同事保持好关系，又要顾虑对亨利、对麦克斯的忠诚义务。西蒙·舒斯特分裂严重，虽然还不像内战，表面上还没有公开的斗争，但已经像是同一个屋檐下有两家不同的出版社。脾气暴躁但与人为善的皮特·施韦德比我大20岁左右，编辑出版 P.G. 伍德豪斯的书，体育类和纪实类图书，比如科尼利厄斯·瑞恩的《最长的一天》。我以为我们相处得很好，然而迈克尔在回忆录中写了彼得对我的厌恶，是对竞争对手的那种厌恶。就算真是对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没往那方面想。事实上，我真心实意地把一位后来他最畅销的作者交给了他负责，那就是风格独特、善于讲故事的回忆录作家亚历山大·金。他的第一本书，根据他在杰克·帕尔脱口秀中许多次出场的经历写的《我的敌人老了》，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稳步占据所有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第二本书《但愿这栋房子可以阻挡老虎》也很畅销，是他的老朋友 S.J. 佩雷尔曼把他先介绍给了我，我们相处的极好，但彼得非常想出他的书，所以我很愉快地介绍他俩认识，成就一段完美的姻缘。 我与彼得的这种竞争对手关系是迈克尔世界观的一种投射，或者至少是他对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认识的投射。他的这本回忆录最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他对我的雄心的看法，以及他认为出版社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归结为权力之争。这种观点对社内的最高层当然是适用的。莱昂·西姆金对迪克和麦克斯的憎恶促使他用几十年时间逐步控制了整个公司，但恰恰是迈克尔自己写了一本叫做《权力》的书，而不是我。我一心想要的是自主权，跟那些老家伙打交道真是太烦了。当麦克斯质疑我出版约翰·列侬的他自己写的时，我烦透了。那是在披头士热席卷美国的前夕，但因为我对流行音乐的强烈兴趣，我对英国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此时的英国出版社乔纳森·凯普出版社才华横溢的少壮派汤姆·麦奇勒正催促我进口15000册他们这本奇特迷人的书，现在美国销售，我也很想做这件事。麦克斯从没听说过披头士乐队，他怎么会听说过呢？对此嗤之以鼻，我因而更下定决心，再次逼迫这些老家伙默许。汤姆通过航空邮包寄给我2本成书，这对英国出版人来说是奢侈的事。而此时披头士热开始升温，出版制作部就把一本样书拆散复制，在英国进口的那15000本书运达之前，就把我们的版本赶出来，这样等第一批书卖完就可以随时加印。妮娜、托尼和我想出各种有创意的营销手段，找电台音乐主持人推荐，在公交卡上印广告，在报纸杂志上发巧妙的广告。同时那是1964年1月，我要握握你的手和他爱你都成为单曲排行榜冠军。披头士男孩们入侵美国了，他们那次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著名亮相，我带着儿子罗杰去了。在年轻粉丝的尖叫声中，你根本听不见他们唱的是什么。但在我们从音乐厅出来到第57街的路上，我无意中听到一个显然是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少女对同伴说，希尔维亚，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爽过。怪不得列侬的书在书店里供不应求，我们只能5万册5万册的不断加印。一天上午，我对妮娜说，都停下来，我们都被假象冲昏头脑了，就好像我们站在海岸边对海浪说，来吧，去吧，以为我们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一下子停下来，但世界并不注意我们的停顿，正如它也没有注意我们的开始。于是我们继续加印。我不是要抱怨迈克尔在音乐集会里怎么写我，事实上1999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还受邀写书评。我写道，这本书对我太宽容了，如果不是里边有太多的事实错误，我真可以把评论他的任务推辞掉。书评发表的那一天，迈克尔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他的大度和幽默感。他给我打电话，一边笑一边问，我怎么可能说了那些事情？我对他说，因为你当作家的时候首先是个撒谎的人。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负责任的受尊敬的传记作家。想到我真的是迈克尔带着爱意描述的那个我，这种感觉也不错。但当时我一心想的是让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作者的想法来做，做事情要有效。我工作的激情是为书、为出版、为人，而不是为金钱和地位。我职业生涯中只有过一次主动要求加薪，而那次是出于愤怒，而不是对钱的欲望。15、16年前音源集会出版的时候，看到迈克尔对我的分析，我既惊又恼。他分析我想把自己视为一个毫无雄心、只想履行责任、与人为善的人，但在这种愿望之下有一种隐藏得很深甚至是无意识的控制欲。这是我，我承认我痛恨权威、反对权威，但就我所知，我只是不想让人干涉我把事情办完。但是面对现实吧，包吧， 除非你继承这家出版社，你是无法主事的。除非你真想那样，迈克尔可能说到点子上了。